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。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，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，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。
上面讲宇宙论证明上帝存在，目的论证明上帝存在，就是我再一次说，都是说我们跟非基督徒平起平坐，不引圣经的权威，就是就这个世界来讲，那这个照我们基督教来讲，这样都会失败，因为你没有上帝特殊启示的时候，都无法说服人家。但是我们也要说，这样的思想和考虑，不要太轻看。华人教会常常因为我们自己不懂神学，就说那个没有用，或者说那个都是叫人自高自大的啊。我们不应该这样想。如果有人可以去想，敬畏上帝的去想，让不信主的人能够减少他们信主的妨碍。彼得前书说，这是应该做的，叫那些不信的人无话可讲。所以我们也跟非基督徒辩论等等哈。那我现在讲就是，本体论的论证 ，ont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。ontological 啊，各位也不必去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，你就去要去查一下也可以，但重要你要知道它那是什么意思。我们还是说这些都是不根据圣经权威，根据人的思想。这几个论证里面啊，这个论证我是最喜欢。这论证恐怕是最简单的，但是也是最难懂的。我试试看我能不能简单的说明，让各位能够了解哈。我之所以喜欢它，这个本体论的论证呢，我之所以喜欢它，是因为提出这个本体论论证的人很敬虔。那么提出来当然有好多了，代表性的是中世纪一个叫 Anselm， 我们一般翻安瑟伦啊 ，Anselm。那么他的东西呢，我也鼓励各位，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哈，在中国大陆有单独翻译他的那个他的这个本体论论证，他写了两篇很有名的文章，或者两本小书，一本呢是《神为什么成为人》，那个是在讲，可以说讲救赎论的。我们以后会提到另外一个就是他是独白，就是他在证明上帝存在，他在证明上帝存在。那这本在中国大陆有出啊，台湾应该也买得到，不过另外那个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有一本书叫中世纪思想家文集，那么里面有他的，我是觉得很好吧。各位如果你没时间看不必看哈，不要花时间，我这样讲讲就可以了哈。那我必须读一点哈，我觉得是很棒的哈。这个就各位，这是一个好，我再往前面再讲一下哈。这个论证哈，像 Aquinas 的宇宙论的论证，还有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 Paley 的和现在智慧设计论的那个目的论的论证，这两个论证呢，在哲学界里面都不太有人讨论，大家都觉得是乱讲，就哲学家觉得乱讲，也许哲学家乱想我不知道哈，那都觉得这个是不成熟的。但是我都觉得他们有可取的地方，因为这两派人都有敬虔的成分，都有相当敬虔成分。那我觉得最敬虔的是 Anselm。那么 Anselm 提出这个呢，这些论证啊，这三个论证，本体论证、宇宙论证、目的论证，都康德都认为他彻底的打破他们了。那么康德自己又提出一个哈，那我等一下再讲。那彻底打破，所以一般人也都不会去想，但哲学家倒喜欢想这个，因为这个太简单又太难了。那其中有一个无神论者，就是罗素。 罗素是二十世纪很有名，如果不是最有名的无神论者。那他在剑桥教书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看到那一段也非常感动。他自述说，他去买烟草，他那个时候在基督书院教书，或者说当所谓 fellow 哈。他在基督书院，我忘记是基督书院 Christ College 还是 Corpus Christi 啊，基督圣体学院。然后他去买烟草，他走在一个巷子，那个巷的名字叫 Trinity Lane。我看到这里我都掉眼泪了。一个无神论，在基督书院，在三一巷。你看到西方世界啊，真的都是很强烈基督教影响。不过你也很遗憾，这些都被人丢弃了。罗素是很会思想的人，他买烟草，他手里拿着烟草，拿着那一罐，他在那里想本体论论证是对还是错。他当然一定说是错嘛，但他是一个很合逻辑人，他想着想着，他就把那烟草往天上一丢，啊 ，Grace God, ontological argument is valid。他这个论证是真的，是对的，是有效的。当然不可能，因为他是无神论，他如果接受他就必须信有上帝。后来他就想办法反驳这个，但是这只是我讲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这个论证太简单了，也太复杂了。所以一直呢，从康德以后，之前也有人说早就被已经钉到棺材里面了，但是呢棺材又常常被打开，又重新出来了。好，下面我要讲这个论证。讲这个论证，我必须读他写这个论证的那个部分的文字哈。他说哈，这是引言。自从我由于一些弟兄们的，他是一个修道院的，就是算是领导了。这些弟兄恳请在静思当中和自己辩论，探求一些自己还不明白的事啊。然后他说，我写了，然后发现那个书是很把很多论证连在一起的。他我就问我自己，我可不可以发现一个单一的论证？这个论证特点是第一个自足，不需要其他论证，就简单一点，而且自足，不需要找很多的根据哈。第二个，这个论证就是这个论证的方法要很简单。第二个，这个方法的目的是证明神是存在的，而且这个神是至高的，至高的，而且这个神的存在使万物，包括我们这些人，如果我们要活下去，如果我们要有福，都需要依靠这个上帝。哦，他野心很大，他想要一个最简单的证明，不是证明上帝存在，而是证明一个至高无上全能的上帝存在，而且这个上帝跟我们每个人的幸福都有绝对的关系，你只有信靠他才行。哇，这好难证明啊。他说，因此我常常恳求我的心思朝这个目标，有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几乎都寻找了，但是又模糊起来。有的时候我绝望，我觉得我在找一件找不到的东西。然后他说，他后来觉得他找到了，他觉得写下来会给人很多帮助，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了。所以这是他论证的前言。再看那个论证，我照我自己所看到的，所有的人在谈这些的时候，包括谈本体论，包括谈那个宇宙论的论证或目的论论证的时候，都是学者在谈，神学生在谈，最多一两个不太会念书的牧师布道家乱引一些在谈，我是说我自己哈。那么他们在谈的时候都是在逻辑思维上面仔细看看有没有对或错，而这不是错误，但他们几乎完全忽略了这论证是怎么开始的，因为他们不屑这个。我告诉你怎么开始，祷告。安上把他祷告写下来。软弱的人啊，现在起来吧，暂时摒弃你的业务，暂时躲避骚扰你的思潮，现在 抛弃你那沉重难堪的忧虑，丢掉你那辛苦的事物，为神留下时间，安息片刻在他怀中，进入你心灵的内室，除了思想神和那能帮助你寻求神的，就是神自己以外，排除一切思想，关上你的门来寻求神。我的心呐，现在请说吧，现在向神说吧。这很近前的话，而且我觉得是很真实的话。对，我希望我自己，我希望所有的神学家都有这样的心。神学家实在太缺少这个部分了。让我寻求你的面，主啊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他在祷告，他也在引诗篇27篇第8节。各位，你要知道他在干嘛？他在证明上帝存在哦。他把证明上帝存在和一个近前的祷告是连在一起的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主我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指示我的心，叫我知道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可以寻到你。各位，我提醒你，在中国，在全世界，很多人，包括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时候，很多人觉得在一个圣地可以寻到神，某一个庙可能是比较灵验的庙，可以寻到神，在某一个地方可以寻到神，在某一个特别灵验的地方可以找到神。我叫我的心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寻到你，怎么才可以寻到你。在中国很多地方，五台山啊，这些武当山啊，用什么方式寻到神？两个方式，第一个跪着爬上山，要虔诚；第二个，出够多的香油钱，就可以找到神。在什么地方，用什么方法找到你？主啊，如果你不在这里，我该在什么地方寻找你呢？然而，你不是无所不在的吗？为什么我不能看到你的无所不在呢？因为你住在人不可近的光中，这都是圣经的话。然而这个不可近的光在什么地方？你看，不可近他要去找那个光，已经说了不可近他还要近，这是很棒的一个形容哈。我怎么能够到那个地方？谁把我带到那个光？各位，这些你们都应该有答案的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圣灵把你带去的，基督把你带去的，并进到他里面，信心把你带去的，使我会看见你在他里面呢。我再者，我该有什么记号，在什么形状下寻求你呢？这圣经里也有哦。你们看见一个马槽，婴孩用布包起来，那就是记号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看什么记号来找到上帝。如果有信，有一个人他说他想找上帝，我说有信就是因为一般人根本没兴趣，他要找上帝，你怎么跟他讲？哦，我告诉你一个记号，在罗斯福路三段有一个很漂亮教堂，那是记号吗？在什么形状下寻求你呢？各位，照我们刚刚念的，用布包起来，那个有个婴孩，那是记号。各位，可是你今天到妇幼中心很多婴孩，那个耶稣那个婴孩，我跟你保证，跟其他婴孩一模一样，头上没有光，没有什么天使在旁边，跟其他婴孩一样。主啊，我的神啊，我还没有见过你，我也不知道你的形状，至高的主啊。啊，这是把他找不到神的理由也讲出来。这被放逐远离的人，这被放逐远离你的人应该做什么？这是我们，我们是被流放的人，我们是被赶出伊甸园的人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流离，没有长存的家。你的仆人既然热爱你，却被逐出远离了你， 他应该做什么呢？他切盼见你，可是你的脸离他过远；他切望到你面前，可是你的居所是不能接近的；他渴望寻见你，可是不知道你所在；他切望寻求你，而不认识你的面。主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主，但我还未曾见到你。各位，这是一个修道院的修院长讲的话呀，这是一个大神约讲讲的话，这真是今天很缺少的事。他说我还不认识你，当然他已经认识，你用奥古斯丁的话讲，就是你有这种寻求神的心，你已经认识他了，而且你继续知道他会回答你。你正是创造我的，重新创造我的，并且把一切我所享受的福祉赐给我的，可是我还未曾认识你。我受造是为了见你，然而我还没有做过我受造所当做的事。这个是在自述，其实更重要，它是代表所有人在讲这个话，包括有的时候基督徒也会讲这个话。就是这个可以是我觉得讲这个话的人一定是蒙恩的人，不蒙恩的人根本不会有这种谦卑的，不会有这种迫切的。当人丧失了他所以受造的目的，你从上面也可以看到标准答案，就是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瞻仰神。今天你问基督徒看神看几分钟啊，还没有烟火好看。人的命运是何等悲惨啊，哀哉，他所丧失的是什么，他所寻得的又是什么，离去的是什么，存留的是什么，你这些都可以去想。我们从伊甸园吃了那个果子以后，我们得到了什么，失去了什么，还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他有答案了，他丧失了他受造所应享受的幸福，失去了神预备给你的幸福，得到了他受造所不应当得到的灾祸。哇，这些句子都太棒了，神学非常深，文字也很优美。他离开了，亚当夏娃离开了什么？这个世界上人一生下来离开了什么？他离开了那唯一能使他幸福的，就离开上帝，他存留的是让他悲惨的。这都是人的状况。人曾经吃过天使的粮食，现在没有，他现在吃的是当时不知道的愁苦的粮食。这可能在暗示他吃的果子，可能在讲到就是我们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哀哉，这是全人类的悲伤，是阴间众子普遍的悲伤。亚当因饱食而窒息，我们因饥饿而哀叹，他富足我们祈求，他在幸福中享受了一切，却可悲哀的把他所有的都丢弃了。我们在不幸中遭缺乏受苦，我们悲惨的祈求，哀哉，我们总是空无所有。其实这一段对比也表示我们在寻求的人比亚当要幸福，因为你空无所有的时候，你寻求上帝就表示你已经得到上帝了。亚当既能非常容易的持守我们所缺乏的，他为什么不为我们保全呢？这我不知道你问过没有，你干嘛要吃？你干嘛要吃？他为什么叫我们从亮光中隔绝呢？并用黑暗遮盖我们，他为什么劫夺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死亡呢？我们这可怜的人是从那里被赶出去，而逐到哪里，从何处被投出，而在何处灭亡呢？我们从本国漂流到异乡，从神的光到现在的盲目，从永生的欢乐到死亡的痛苦，以多么大的善换来多么大的恶，多么大的损失，我们的命运真悲苦了。我这亚当夏娃的儿子被逐出 是多么的悲惨。我的工作是什么？我要完成的是什么？我要去的是哪里？我已经走了多少？我盼望的是什么？我为什么在思想中叹息呢？我寻找幸福，看那得到的是混乱。我努力到神那里，我只遇到自己。这些话也太棒了。这其实也都是，就是世人的写照。我努力到神那里，我遇到自己，我在私事里寻求安静，内心里寻见愁苦，我盼望在喜笑中欢乐，却不得不在忧虑中发愁，我期待的是快乐，看哪，我得到的是一个叹息的泉源。主啊，你要等到几时呢？主啊，你忘记我们要到几时呢？你掩面不顾我们要到几时呢？你什么时候眷顾我们呢？什么时候听我们的求告呢？ 这都是诗篇里面的话。你什么时候要使我们眼睛明亮，向我们显出你的真面呢？你什么时候回顾来看我们？主啊，求你俯伏眷顾我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使我们光明，向我们启示你自己。我们一开始讲到启示哈，求你转到我们这边来，使我们安宁，因为没有你我们是很痛苦的。求你可怜我们，为要亲近你所忍受的劳苦与挣扎，因为没有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你已经邀请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恳求你不要使我在叹息中失望，却使我在希望中活着。主啊，我的心情因愁变苦，恳求你以你的安慰使它甘甜。主啊，我在饥饿中已经开始寻求你，恳求你使我不停息地渴望你。我在饥饿中来就近你，求你不叫我空腹而去。我在贫困中来求就近富足的主，在悲惨中就近怜悯的主，求你不要叫我空手和受藐视回去。我只能读一下，各位，这些都是你应该每句都每个字都可以思想的。在我未得时以前叹息，求你让我在叹息之后赏赐我可吃的食物。主啊，我是卑鄙的，只能从下看，求你把我扶起来。只能往下看，求你把我扶起来，使我能向上瞻仰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埋没我像重担一样，求你使这罪过释放我，求你卸下我的重担，使罪恶的陷坑不致吞没我。愿我能仰望你的亮光，纵使从远处从深处，求你指示我寻求你。当我寻找你的时候，把你自己启示给我，因为除了你的指示，我就不能寻求你。其实他都有答案嘞。如果你不指示，我不会寻求你的。一个人开始渴慕神，而且像他这样知道是这样向神悲叹，其实主已经在动工了哈。只是你更要认识上帝的慈爱，使我在寻求你的时候切望你，使我用爱心寻见你，并寻见的时候爱你。我这句话我实在要解释一下，用路德的讲法应该是用信心寻求你。因为从在路德以前，大家都比较接受奥古斯丁讲法，到上帝那里的工具是爱，这个没有错了。但是我们也应该强调，像路德强调一样，是上帝的爱激发了我们的信心，知道他会爱我们，我们才能到他那里。所以下面一句，用爱寻求你，寻见的时候爱你。你如果寻到上帝的时候不爱上帝，你就没有寻到他。主啊，我承认你在我身上造出你的形象，为要使我思想你，怀念你，爱你，因而我感谢你。然而那形象已被这罪恶所毁灭，并被恶事所荫蔽，以致除了你更新他，重新造他，他就不能达到受造的目的。主啊，我不敢洞察你的尊严，因为我绝不以我的理解力来和你的尊严相比，但我多少盼望能够理解那为我所信所爱的真理。这句话长了一点，这句话已经开始从我们觉得很动人的话开始到很强烈的思辨了。主，你很荣耀，我不敢洞悉你的尊严，我不敢用我的理解力来理解你，但是我总想有一点了解，我总想懂一点为什么是这样。我希望我多少能理解我所信我所爱的真理，或者说我多少希望了解我所信我所爱的上帝。那下面也是安萨姆的名言之一，因为我不是为了要相信才去理解，我是要理解而相信，也就是你非得先信才能理解，但是你信了一定要理解。因为我深信，除非我相信，我绝不能理解。各位，如果你现在头痛，你就先忘记一下哈。将理解力赐给 相信人的主啊，求你照着你认为是有益的，使我能理解你。理解的就是像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，就是不要理解错了。理解的那位神就是相信那位神。好，我把前面讲的简单的再说一下，简单的就是他想要认识这位上帝。这位上帝到底在哪里？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？各位不要忘记，他要证明神的存在。我们相信你是一切可能想象中最伟大的。然而这不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他马上引这一句话，诗篇十四篇第一节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。然而无论何时，即便是愚顽人，当他听到我所说的那一位，即在一切可能想象中最伟大的，他也能理解他所听到的。好，下面我不读了哈，因为我们已经很头痛了。我这样讲，我用最简单的话讲，我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，因为我太笨了，我觉得一个神学生都不懂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哈，应该你们比神学生聪明一点。当然我在神学院就会说相反的话哈。怎么证明有神？安什么简单讲就是说，你想一位最伟大最完美的，你能够想到的，你能尽你力气想想最完美的那位上帝，就是真的上帝，因此他必定存在。你说他在讲什么？前面听得很感动，现在听吞不懂了。他在讲什么？安斯姆说，你能够想，他不要看圣经啊，人能够想，想到的最完美的那位上帝，那位上帝必定存在。他就用这一句话，用你的想象力就证明上帝存在。他就这一句话，一句话，你能想到最伟大的上帝就存在，我证明上帝存在。好，我简单讲一下，你如果想上帝非常伟大，非常好，非常伟大，非常好，可是所有的伟大里面，好里面，居然缺少了一个存在这个因素，那就不够伟大。所以你一定要想它存在，所以你就证明它一定存在了。好，我告诉你问题在哪里哈。后来有人马上就反驳安什姆，康德也反驳安什姆，我很稀奇康德这么聪明人会有这么幼稚的反驳。
朋友，我是摩西弟兄，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，就是 livinginjesus.org，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.org，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，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。